我们上堂课说到了六度，对吗？我们前四度上堂课很快的跟大家带了一下哈，我们今天再把它复习一下了哈。我们看到布施，我们初发心了哈，菩萨初发心就要一切施了，一切施。什么叫一切施啊？就是一切施，当然施以有钱哦。一切施就是不单单是财物，财物当然属于一切的当中的了哦。就不仅是财物，就是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知能也是否定施有的，不是自己的。要奉献一切了。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依于父母师长等而来的了哦。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知能，而我们财务，我们一般说私财务就是外财，是吗？外财，内财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知能了，包括生命，对吗？那就是内财，那外财内财了。诶，我们说出发心，诶，这样的话一切身体都要私，难道我要去喂老虎吗？我们不是传说那世尊在菩萨道的时候看到一只老虎要吃，饿到要吃他的孩子，对吗？哦，他不忍心，他跳下去给他吃吗？哎，难道我现在我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吗？不是啦，不是这样的意思啦。出发心就是，啊，我身体我可以去劳动啊，去服务人群是吗？我可以用我的身体来去帮助别人嘛，哈。还有知能，就是我的，包括我现在的跟各位上课了，跟各位上课，就是表示我把我现在在佛法方面的那些知能。啊，奉献，不是我自己的啦，我这个齁，现在还是在鹦鹉学语，鹦鹉说话，只是导师的出错，只是这样，好像鹦鹉一样，这样的说出来，那否定私有的啦，这个是属于我对各位的布施啦，我们说法供养，对吗？法供养最主要就是我们要依教奉行，对佛菩萨的法供养。啊，所以说对于那个财师跟法师，基本上我出家了，那基本上主要就是法师了哈，法师就是法供养了，对各位的供养，这否定私有的了，底下更详细说到了哈，财务不再是看作自己的，怎么样是不再看作自己的呢？具体的怎么去做呢？就是一切都是属于一切了哈，一切属于一切。什么叫一切属于一切？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切属于一切了哈。啊，自己只是暂时的管理人，这我们也常听到，对吗？管理不是所有钱，使用钱不是所有钱，对吧？但是这些我们不要只是情义的理解哦，不是只是情义的感动哦。再说一次，这个不是情义的感动而已哦，情义的感动哦，我们走不远的啦，要来自于正见。什么样的证件？无我，不用从自我出发，但是我们都一直在说无我，对吗？我们从小时候就开始说，我们不要自私了。从小时候就开始说了，我不是常一再跟各位共勉的吗？我们以前学那公民与道德，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公民与道德这个名目了哈、哦。那我们以前就学公民与道德，从小就在要那童子军助人为快乐之本，每日都要行善，对吗？但是他好像带不了我们多远呐、啊，带不了我们多远，而且他只是在表。我现在学我之后了哈、哦，就是也学的不太好，但是基本上可以理解到，就是那些。再怎么样的快乐，它带不了多远，它只是人天的那样的快乐。为什么？没有佛法的出世间正见呢？世间的有，不要自私，要健康的我，对吗？我们当然也要健康啦，缘起假名我没有否定，当然要健康，但是缘起假名我，那世间是理解不到的啦。那世间真的是理解不到的。所以什么叫缘起假名我，一定要跟缘起空义做相应的，那才有可能了。就第十章到第十二章那些了齁。啊，所以这个我们只是暂时的管理人啊，管理。而且怎么样暂时管理的话，不是说管理之后我就自己好，我只是使用钱管理钱，但是我就使用钱管理钱，就是不是所有钱，但是管理我可以乱花吗？不是。啊，怎么样呢？ 就是为法为人而使用这些啦。因为从就是怎样为法为人呢？从世间缘成、世间共有的立场，世间是因缘所成法，共成的，就是众缘共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才共成这样的世间、这样的社会嘛，哈，这样在这样的自他当中呢，团体嘛，社会就是一个团体，自他和乐当中为法为人而使用这些啦。就算是修行的功德，也是由于佛菩萨的教导。你看我自己怎么可能说这些法？这都是由于佛菩萨的教导，尤其由于友情的促成。哎，包括我们这一堂课，哎，也要各位哦，友情。比如说这一堂课，我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大家哦，大家有这样的需要过来这边，而且我因为要跟各位上课。是吗？所以我自己课前一定要拼命的、很努力的、很恭敬的去准备这堂课。不单单是这样，要边讲一点嘛，边讲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我觉得哈，我在学生时代是非常非常轻松愉快的。那但是轻松愉快不是说，那是很充实的、很愉快的啊。当老师说，这个压力大。压力大，而且相对而言比较辛苦。就像我小时候看父母亲这么好都不用上课，都不用做作业很羡慕，很羡慕。又要管我们是吗？好像他们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因为我们只看到做什么事情啊，上课学做作业。当然以后长大之后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在跟各位说的时候，不是只是说给各位听啊，我自己一定要自己要先听到，不单单先听到，因为我要打从内心说，是吧？打从内心说的时候，这个法就会再感动我一次。如果有对各位有帮助的时候啊，那我欢喜之下，我自己又法又更深刻，所以。也是由于佛菩萨的教导也是由于友情的铸成啊，大家都互相铸成是吗？不单这样，各位还要财布施有吗？对学院的那个护持，种种的，所以在这样的缘起世间啊，每一个人在这样的团体之下，都有每一个人的角色啦。而且我们是生生世世，每一生的角色会不一样，每一生的因缘都会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珍惜我们这一生的因缘呐、这一生的因缘，我们就在我们的因缘之下前进，在我们现有的因缘之下接受它，然后再去改善它啊，就这样的前进了。所以你看到、由于佛菩萨的教导，由于友情的铸成，所以也不能够只为是自己私有，不要说我自己很用功啊，不是啦。我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教导，没有各位的督促啊，我怎么用功？我怎么用功？没有佛菩萨的教导，没有导师的著作，我怎么用功啊？用功不来的。所以因为这个一切归于一切，把这一切都归于有情，就是回向啦。我们一般要做回向，对吗？就回向。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们每一个阶段，每一生，随着我们的能力功德增加之后，我们的把一切一切都布施的这样的程度就会不同。我们幼稚园有幼稚园，我要把我现在所有的一切要回向众生，要不只取他，以一切的友情供。我幼稚园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心境，我小时候小学生我也是这样的心境啊，国中高中都是这样的心境，但是而且心境会越来越纯正。在越来越纯正的心境之下，功德越大之下，我行出来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在某一个阶段就脑髓等等都可以去布施，但是以龙树菩萨来说，那时候的那个菩萨还不是在佛法当中不是非常高的位阶哦。如果一直要这样的话，以身为辅，一直要永远是一直这样的话，在那也糟糕。你看世尊有这样吗？世尊在那样的功德之下，在那样的能力之下，他就不需要这样了。 但是世尊是经过那样的阶段，要经过那样的阶段呢。这些我们都把它充分理解了，所以我们也现在我们要把一切事，但是我们现在是幼稚园，我现在了，可能幼稚园都还入不了门，学前教育，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尽我的心意，尽我的能力，把我的一切都这样施出来了，不看成自己的，嗯。所以愿将一切回向于，回向于有情，等一切有情成佛，自己才再成佛。诶，导师举了这个楞严经，楞严经说到有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涅槃就是涅槃了，我们说成佛的法华，什么开悟的楞严，我们说古德啊，中国的古德，你看中国古德，你看那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基本上都是真常为心啊，这个是真常为心的经典啊，真常为心，你看他的见眼根见啊，是永远能够见啊，然后那个见也是见黑，但是中观就不这样说，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哦、在这样的这写出这样的文句出来，那是不容易。所以我跟各位共勉了、哦、我们现在在共修这一堂课是在文思，我们的文思，我们说诶我是在智慧，各位哦，我们智慧不要没有信哦，我们说有智无信就长邪见哦，所以我们这一般我们不要很羡慕别人诶怎么对于佛法这么恭敬，好像不要去羡慕那外道啊，哦对他们上帝怎么这么的崇仰，这么的哦在那个有信心的生活之下。我们千万不要变成是这样哦，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在那边有一点哎呀我怎么没有那么有信心。信心是好事哦，信心。宗教就是会让我们有信心。什么叫信心？就是目标确定啦、啊。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学佛过程当中跟各位共勉哦，我们对法义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增加？对佛法的信心表现在哪里？恭敬。嗯。心清净是吧，烦恼不会现前，很欢喜。嗯。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我们常说了，智慧提高了，慈悲，观察自己慈悲有没有增加。智慧提高了，观察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增加了。好，所以关于这一部分，你看哦，我们说真常为心的那个比较情义方面，就这个也不能够这样说，但是基本上是比较是这样。包括我们现在禅宗，包括法鼓山也是这样，都是大信心、大奋、大奋力，都是用那样是吗？那没有问题，那好事，只是加进去。如果说有那个，我们学那个，如果说在这一班呐、啊，在学佛法的深刻意义、深广义的时候，希望我们这一部分更要是坚定。对佛法的那个恭敬是更要是，一定要更纯正、更强大。我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我的意思是说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有智无信长邪见，永远到最后都会不相信了，模模糊糊不太相信，那就没有信心了。所以那个样智慧千千万万，我们在这一班千千万万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觉知，要去改善它，一定是可以改善的啦。只是说我们的那个要找到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都是进进退退，或是会有一个每一个都有一个关卡，我们到了每一个阶段就有一个关卡，我们这些都把它理清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哦，在学佛过程当中，智慧提高了，信心增加了。什么叫信心增加？就是目标更确定了，因为眼睛看得更明亮了，看得更清楚了，哦，更确定它了。啊，这样的话，不单是这样，信心增加了，因为慈悲跟智慧都同期缘起的正觉嘛，啊，我们的慈悲也跟着增加。嗯，你看前面也这样说到啊，是世间是缘成的，世间是共有的，这样的立场来为法为人呢、啊。嗯，好，这就是回向一切了哈，所以等一切有情成佛，自己在成佛。哎，各位会不会讲说，哎，你这个是自我欺骗嘛？哎，不会啦，我一直在举那个例子，就像我们那个父母亲呐、啊，看到小孩子哈、啊，病得要死哦，他说啊，我宁愿老天爷啊，我宁愿把我的命哦换我孩子的命。他难道这是矫情吗？他不是，他是发自他的内心。我们也是这样了、啊。宁愿一切有情，要像父母亲宁愿孩子怎么样 他自己再受苦都没有关系，宁愿孩子也成才啊，我宁愿哈一生哦做牛做马什么啊，就是哈拼命的努力赚钱给孩子去念书，所以等一切有钱成佛，自己再成佛，那不是缴钱呢、啊？如果是缴钱，那父母亲就是缴钱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去理解它，尤其在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之下，在看到十方三世那个广大的那个时空的那个，嗯，这样去观察的话，我们大家这样可以理解。我们就是因为发心眼大，然后从脚跟下做起，脚跟下做起，嗯，所以就这样成佛了。嗯，地藏王菩萨就是这样成就。我们说四大菩萨就是表示什么呢？佛德不可说，世尊不可说，世尊的功德不可说，因为佛果不可思议不可说。用这样的话要怎么表达？四大菩萨来表达佛世尊的功德。什么佛？世尊，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忽略掉了。所以那个可以说那个地藏王菩萨就是代表世尊的什么精神？大愿，什么愿？慈悲大愿。嗯，我们说大愿地藏王菩萨什么大愿？那个大愿是就是这个一切众生，就是众生先成佛，包括说我不住于地狱，谁住地狱？嗯，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呢。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发现，这样就自然而然。不成而成，如果一直在为个人的话，那怎么可能成得了佛？那、啊、我们现在就要渐渐的依着法来去教化我们自己，这不是矫情哦，就依着法，我们理解法之后，然后一次一次的来去教化我们自己。这个一次一次不是只有这一生，然后进未来际喽。我们说，就至少要那个三大二生集解，对吗？好，所以这样的。一切师就是菩萨的见师了哈，接下来就要戒导师基本上就用那四众戒，四众戒，嗯，就是在声闻哦，在声闻，比如我们出家了，出家四众戒哪一个排在前面？淫不淫啊？但是如果说菩萨戒呢，哎，就把杀，就是不要说菩萨戒了，我们一般的五戒就把杀提在前面，杀放在前面，因为。自他和乐当中啊，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护身，护身。你杀人家的身，那当然最不慈悲了，最不慈悲。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慈？慈就是不杀。因为声闻它是适应印度重定的天行，重定啊，定的话那个修要修定的话，当然要离五欲五盖是吗？五欲包括男女欲之间都要离了，它才有可能升色界天嘛。当时的印度就是适应当时的印度，适应当时印度重天的重定的天行，因为天就是要修定嘛，哈，修定。啊，重以离欲尽心，所以淫道杀妄的次第，严格禁止男女情欲。嗯，但是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从本来清净，本来不生。本来清净，本来不生，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小心了、啊。我们一定要依着这个法义来理解它了。嗯，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空即性来理解它。嗯，啊，然后所以又从净化之心而回到了自他和乐了。在自他和乐净化自心呢，不用就是淫啊，净化自心嘛，啊，出家了，净化自心，但是。一回到自他和乐的那个时候，那就要杀，不杀在前面，所以又以不得杀道淫妄为次第了。我们说那个啊，在家居士啊，包括五圣共法也有布施，对吗？那个出家在家种的声闻，在家种的那个特殊行啊，就要出世间的那个无法当中还是有布施，对吗？所以在家种啊，要特别重视在慈悲，重视在不杀。要特别重视这一点哦，所以要修定，要修四无量定，因为那是跟为什么我们大圣菩萨道很重视在家呢？在家种慈悲，然后 普入各个阶层了、啊，普入各个阶层。所以对于一切众生的悲寂，不虽然不局限于人类，虽然为就是不被局限于人类的学者所谅解，就好像那个我们中国就是那儒家啦，啊，比较局限于人类啦齁。我们是佛法是那个齁，普及一切的友情啦。但是拓广慈悲不忍的同情到一切，显出了对于善生的无限尊重。这个的无限尊重。所以普及一切咯。我们当然以人为主，但是以人主。我们不要说一直去放生到齁，看到人啊有人在苦难，我们没有感觉。但是对于一个齁，一个那些一些小动物都努力的去放生。不是说放生不好，我们说我们当然要放生，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只看到放生，没有看到你在你旁边的那个友情，在人类在受苦，那就颠倒了了齁。颠倒。我们要以人类为本，但是我们要对一切的友情都要慈悲心哦，一切一切，包括你说一个小动物、一个小蚂蚁等等的，一个小昆虫，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那个那样的不忍心它的那样的心，我们都要自己去观察它了。所以慈悲不忍的这个同情到一切，那真的是显示对于善生的无限尊重，接下来就对那个杀盗淫妄，对杀盗淫妄，菩萨他能够慈悲方便，能杀能盗能淫能妄，因为世间是相对的恶啊，因为是不圆满的嘛，所以菩萨对自己的话那就严格遵守，但是菩萨为了众生，为了友情，要让他离苦得乐，他就能够什么能杀能盗能淫能妄了。那就杀，譬如说要杀一个众生，不是说故意去杀那众生，而是那个众生要去杀很多很多的众生。那这个菩萨呢，完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在那个很情急危急之下，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为了让，不单单是为了其他的被杀的众生了，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更为了这个要杀人的这个众生，因为他一杀的话，堕无间地狱，不但堕地狱，而且是无间地狱。那我们就是那个菩萨在情急之下没有其他办法了，就起惭愧心，为了自己会堕地狱啊，宁可自己堕地狱也不忍心他了。所以他不是杀少数救多数，而是普救一切，而且是更重要是要救那个要杀人的那个人呢。所以这样的杀他是道德的，而且是更高的德行，他就自愿牺牲。这是无限的慈悲啦，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观察。所以菩萨是真的能够这样。所以菩萨为了要救度众生，不关自己守什么戒，他不关的。他是为了，完全是为了要利益对方呢。尤其在那个一切菩萨戒本这一部分就讲得特别清楚来了。而且一样方便，慈悲方便能够到能够忘能够淫等等的都可以。那菩萨在家菩萨，因为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他啦，充分理解他。我们来看结说那个地方，总之不得杀盗淫妄是佛法极严格的戒条，那个是众戒，甚至说一念盗心起即犯盗戒，那个我们菩萨戒不是这样说吗？声闻不会这样，声闻戒啊，设立一戒啊，那是要声口行出来才可以。啊，如果菩萨戒然后更重视在防范这个心呢、啊，这个心严格到起心动念处了，是吧？菩萨戒有时候会这样说到，老实说，甚至严格到这里了。但是为了慈悲救护，菩萨可以不问所受的戒而杀盗淫妄，这样的犯戒是合理的持戒了，就近的持戒。所以导师举了一个经文了，有犯戒成。犯了戒，但是成了斯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就是那个戒啦，斯罗就是那戒嘛，戒波罗蜜。为菩萨教化众生，不自观戒。什么叫不自观戒？不自观自己受什么戒？比如说我受这个不杀生戒，但是我为了要救度众生，我虽然受不杀生戒，我也要去杀，因为不忍心他， 堕无间地狱，这样了。所以这样反而成就了菩萨的什么戒波罗蜜。好，接着就看忍了，忍。这个忍度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我们说在成佛之道有这样说啦，那我们说六度当中的忍度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忍，否则我们不施持戒啊，不施持戒这样的功德不能够持续啦，而且会破坏了。嗔心一起来的时候，八万障门开，对吧？啊，我们要成佛一定要有六度嘛。我们布施持戒那最重要最重要，布施持戒那是我们的那个福德，福德就慈悲表现出来，慈悲的表现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嗯，接着要看精进了，看精进。这很快跟大家带一下了。精进，菩萨的精进是什么样精进？是无限的，无限的精进，广大的精进，无限的广大的精进。哦，是这样的精进，但精进的内容是什么呢？哦，就是上标 V 啦，相对可以这样来看啦，所以我把它分成 AV 啦。无限的广大的精进，但是无限广大精进要精进的内容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就是修学不倦，教化不倦。修学不倦就是自己修学嘛，教化不倦我们学以致用。啊，教化不倦啦，就这样子。好，关于这些啊，哦，我那注脚放的不少，注脚放的这些啊，放的这些注脚，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导致这样说咯，就是三大特胜，就是当中有一个坚忍胜，坚忍胜有时候导致用那勇猛胜，这个都不是导致的用词啦，就是那古德，就是在那个经论当中的用词，有时候用坚忍胜，有时候用勇猛胜，坚忍胜跟勇猛胜啊，在那个注脚当中。我放的这些注脚就是让各位去观察这个坚忍啊，就是坚忍跟勇猛，导师有时候用那个勇毅力可以跟坚忍可以做一些结合，勇猛勇毅呢，勇可以跟勇猛，所以勇毅就是跟勇猛啦、啊、或者是坚忍这一部分做结合啊。如果跟那个坚忍这一部分，我们看名相就可以知道坚忍可以跟忍度这边有关系，那勇猛啊，勇猛就跟什么那个精进会有些关系啦。其实精进跟勇猛之间还是会有些关系，但是在我们说六度当中的忍度，就是我忍住不变啊，逆境再来，我这个那个就是不变，不会变，怎么样不变啊？我一样是布施持戒忍啊，但是我们精进要不要忍？还是要忍啊。我这个在注脚当中引了，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精进增上呢？精进增上有圣解坚固力，坚固力就跟忍会有相对的，会有些关系啦。坚忍会有些关系。那、啊、但是还要有圣解，我们要有圣解，正见为前导哦，我们那个精进力也会增加。嗯，因为有正见就有信是吗？就有信，正见接着正智，正思维就让愿，我们说信愿，信愿就会，我们说信愿行是吗？信为意义，意为情义，我们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得清楚来了。所以基本上我的注脚就是基本上可以跟各位去看它，就是那个忍跟精进之间有它相对的不同，但是有它的内在的相依相延性呢、啊。各位这些好，这个不是单单理论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证件。我们才能够依这样的正见来去教化我们自己啦，带领我们自己向前。好，发心修学，救济有情，庄严国土，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切的一切。你看，有时候老师一切的一切的哈，更强调它了。为了一切的一切，什么叫为了一切的一切啊？就是不是像声闻那样的为了有限的目标，有限的目标，即以治疗而努力。治疗了，而不是一切的一切啦，为了一切的一切，不是为了一切的一切，而且它是有限的目标了。嗯，所以这个就相对了。前面讲了，我们大乘的那个菩萨道那精进呢、啊，是无限的精进，不是有限的，不是有限的精进。所以菩萨的精进是怎样？任重道远，任重自远哈，任重自远。嗯，我们说有时候说任重道远，任重自远就是任重自远就能够走远，能够走远，走远。所以只知道，但知道，只知道努力菩萨行的进修，努力进修啦，精进的进修， 问什么成不成佛就不问了，什么要成不成佛不问他，只要努力向前。基本上我们把那个前面那四度很快的带过了齁。接下来我们来看禅定度。禅定啊，在菩萨道的那禅啊，不单不要只是在定中啦、啊。我们刚刚初学我们就要在静坐。但是不要永远在这个地方了齁。嗯，菩萨禅是要悲智相应，从一切处去实践的，要做到动能够定，静也能够定了齁。心就能够去定下来了齁。啊，所以我们在平常的如理事物啊，我们现在上课一样了，上课各位也是要专心嘛，正念正知对吗？我们平常也要如理思维，平常在如理思维当中了齁，也是要悲智相应的，在平常当中的如理思维正念正知啊，等到这样的话我们再去修定，那修定那就容易了齁。所以我们要跟那个悲智相应，嗯，做到嗯，如果像佛菩萨那个初定就是初定，入定就是初定齁。嗯，导师举的啊，就是维摩诘居士那样的了齁。也我那个注脚四十九，各位去看他了齁。啊，关于中阿含龙象经也说到了，龙象龙就在做譬喻，譬喻谁？譬喻佛啦，譬喻佛。嗯。坐定卧也定，行止俱定。行就在动嘛，止就在静嘛齁。动静都定，坐也定，卧也定，可以说四维椅都定，行住坐卧都定，龙一切时定，龙就是佛了，又如弥勒菩萨那样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初学菩萨行的模范了。因为哈，如果悲心的功德不够，悲心不足，我们悲心行的那些功德不足，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也不够深刻啦、哦、所以积极的去修定，不是落入外道的位定，就是落入声闻的正实际。正实际就是什么，以为到家了，就好像那个阿罗汉正入实际，就以为到家了，他就这身报体进入涅槃了。至于那位定，各位看注脚51了，位定就未着那个定了，贪着那个定。好、哦、所以禅定是六度的一度，六度的一度，但是应该先从悲智中去努力。不要说大圣啊，我们说那声闻的八正道也是一样啊，第八支才是正定支咧，要前七支来铸成的。我们说那个解脱道不重视慈悲，所以他没有把布施摆出来，但是不是没有慈悲啊，他没有独立出来，但是他可以设在哪里？可以设在戒啦。戒就是护身嘛，戒是护身，所以也要正见正事物，以正以正业正命嘛，正以正业正命就是戒嘛。所以不要说菩萨是这样，连那个八正道都要这样了。所以啊，那个禅定是六度的一度，但是先从悲智中去努力，悲智中，前面前三度就是悲嘛，布施持戒忍辱就是悲，这悲呢。还是要有智慧为前导是吗？虽然那个般若度摆在最后，但是般若度摆在最后，它是般若是彻始彻终啊，就好像那个正见是彻始彻终，智慧是彻始彻终，在三学当中把它后面摆在后面，但是八正道摆在前面了、啊。但是前面后面都是没有违背，我们在第十八章都特别谈得清楚来了嘛，是吧？第十七章了、啊，特别谈清楚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理解它了。嗯，所以要先从悲智当中去努力了。哦，接下来看慧，那当然生意慧就要证实相了，当然就缘起性空了。嗯，这些是跟声闻一致的，因为三层共空嘛，太虚空、毛孔空都是空。但是菩萨要先广观一切法空，然后再集中观察。离无我我所，要先广观一切法空。为什么要广观一切法空？就是在一切法当中，去空有无碍的去行慈悲行啊，然后到最后功德具足了啊，慈悲智慧的功德具足了，相对具足，再集中反观自己无我我所。这在注脚53都放了不少了。 然后这些各位就看他应该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我们升官这一部分，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这些我们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只是各位再去有耐心的再去看他，基本上把他再更温故知新来了，就可以更了解他。同时菩萨道，菩萨道不单单是只有圣意会，也要重视世俗智。什么叫世俗智？就是缘起法相智了。所以菩萨要在五明中求，五明中，我们说世俗智啊，就是一般讲到五明啦、啊、五明当中的内明啦、啊、就是那个佛法啦、啊、以佛法来讲，内明就是佛法啦、啊、佛法主要就是圣意智，那其他的呢，其他的我说主要的啦，就是那圣意智，其他的呢就是菩萨共世间明，那主要就是世俗智啦、啊、世俗智就是缘起法相的智慧。好，关于五明导师这样说啦，声明就是文字音律这一份，就是语言学。如果以现在来讲，就是语言学了哈。啊，音明呢，就是论理学认识论，量论是吗？认识论，嗯。所以有音明，就包括了那个逻辑，论理学，就是一般我们如果要相对于现在世间来讲，就是那个比较类似于那个形式逻辑了哦。而且论理学还有。但是音明不单单是逻辑，还有他的认识论。认识论以佛来讲就是量论，量。一方面就医药卫生等学啊，工巧明就是理论科学还有实用科学，也可以说就是那个数学为根基推展出来的理论，还有那个实践，实用那个科学的啊，内明才是佛法了。因为如果不从五明中求，怎么样去教化众生？是吗？所以解说，自利利他行，一切都设在这六度当中。好，我们说依三心行六度，啊，接下来行六度之后呢，要圆满三心啦。好，依六度来圆满三心，所以菩萨行六度，出发于三心，就是依着三心，然后又归结于三心。什么叫归结于三心？我们三心圆满就成佛，而且又进修于三心的推移当中，推移过程当中怎么样？出发于三心，归结于三心，然后出发跟归结之间有它的过程嘛，所以在又进修于三心的推移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怎样去圆满三心啦、啊、依六度来圆满三心。好，这个接下来导师就在依着那有那过程推移过程当中，依着这个来说啦，这个就可以包括刚开始跟归结处嘛。整个来说，就详细说到菩萨的历程呢、啊，而且匹配八正道，也匹配八正道。因为菩萨的历程来说，哎，这个我注脚就放很多，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二道五菩提。我们看注脚57的第一个引文，导师说了哈，导师说、我们直接看那黑体字啦，这一部书就是《佛法概论》啦。它是一，我上边有一二啦，就是依着阿含经，依着阿含经怎样的怎样依他阿含经呢？就是依龙树所绝了的阿含生意，明三法印及一时相印。哦，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特别说到这里了，又补入龙树所说的菩萨道，那就我们这一章啦，第十九章说到了什么？菩萨道是怎样二道五菩提？所以基本上底下的就是说到二道五菩提了。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就是发心菩提，发心菩提。好，我们来看哦，总说就是立菩提愿，动大悲心，得空性见。空性见就无所得了哈，无所得，这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拓展。我们说三善根，一切善法的根源，三善根的拓展，无贪、无嗔、无痴，这样怎么去理解它？嗯，我们说无痴就是性空。性空见嘛，无所得。无嗔就是大悲心，是吗？愿为什么配无？愿为什么配无贪呢、啊？为什么配无贪？我们说无贪得什么？得心解脱。心解脱就是跟定有关系，对吗？我们说那个定就有那个堪能性。我们以前把那个贪恼都用在，我们现在都以前都我们呢、啊，以前都把它用在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些贪求，对吗？现在哈、哦，把它转一个方向，转一个方向去追求什么？追求菩提，追求菩提，所以立菩提愿，立菩提，就是无贪，无贪， 如果跟三藏跟戒定慧来做对比，你看哦，你看五贪得心解脱，心就是那个定的意名嘛，是吧？啊，至于无嗔就是慈悲，慈悲就是那戒，所以就戒。至于无痴呢，无痴当然就是那慧了，所以那也戒定慧。所以希望那个心跟行之间的，希望各位都能够去把它融会贯通。哎，最后再放在附录上，各位去观察了。也不是这个好，我放在那个第二十章了。好，起初以大悲心空心见来确立大菩提愿，你看哦，都是三心铸成的。但是我们刚开始呢，要先让那个菩提信愿成就嘛。那菩提信愿还是要其他两心来帮助他啦，所以以大悲心空心见来确立我们的什么愿，菩提大菩提愿啦，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啦。这就等于什么？八正道当中呢，从正见到正智。我们说正见成就就是信成就，正智成就就是正思维成就，正思维成就就是成就愿、志愿，所以信愿哦，这个就是菩提信愿嘛，哦，所以我们的信愿来自于正见了。好，第二个，本着这三经合合的菩提愿，我们愿成就了。相对的成就目标，相对的确定之后啊，就要从自他何乐为本。什么自他何乐本位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自他何乐咯，就是要再去利他行啊，利他行。所以从自他何乐本位，自他何乐本位就是修什么？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我们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自他何乐啦。当然也略学禅慧，一学常会，但是重心不在这里了，而去修自他何乐为本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的利他事业啦，这等于八正道从正智到正精进，也修大悲心。所以在三心当中呢，重视在大悲心，大悲心表现出来的大悲心呢，但是都是三心相应，三心相应，但是在这阶段呢。那个菩提信愿基本上相对的成就之下，我们就目标确定之后，我们就要去具体的去实行啦，所以那就是具体实行，那就要跟悲心相应的行嘛，所以就要大悲行了。那就要行菩提心。我们前面是发心菩提，接下来就是福心菩提。福心菩提就要去行，就要去行。在行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那个烦恼降伏下来了齁。接下来这样第三个阶段，那就是等到悲心悲事资粮具足，再转化成什么自心清净。自心清净就是发什么现证慧啦，现证慧。所以这个阶段呢，三心相应之下，更重视什么无所得为方便呢？这个地方相对于前面来说，那就成就；相对于后面来说，相对于那个解那个菩提道，那就是正果。但是相对于方便道，那就再发心，那发心就是圣意的发心了，因为正道实相嘛，圣意发心。而接着就本着在实证会摄导的三心，哦，这个实证会了是吗？那个就是现见实相的那样的智慧来摄导三心，然后广度六，还是一样广修六度，然后再从自他何乐本位再去成熟有情庄严国土。本来也是自他何乐，让我们的那个悲心的资粮具足了，那个智慧的资粮也具足了，然后净化自心，净化自心之后呢，又回复到自他何乐了，去成熟有情庄严国土。最后自利圆满，利他圆满。关于说那个方便道的大悲行，导师说列尽于声闻自证以后的随缘教化，列尽于，因为声闻随缘教化，他这一生报体尽了，他就入涅槃了。但是可以相对来说，就是他已经阿罗汉，断尽烦恼之后，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他是随缘教化，可以阶段可以这样的类比了，列尽于他。但是哈，还是有大大不同，就是。声闻这一天，阿罗汉这一生报底进了，然后入涅槃。但是巴利菩萨不是哦，巴利菩萨是无住涅槃的，还要进一大生期劫是吧？眼睹周身才能够成佛的。所以到末了， 自力圆满，利他圆满，就是圆成究竟的大菩提，就是究竟菩提。这个就是世尊啊，佛的大菩提。佛的大菩提就是怎样呢？就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圆成，究竟圆满的成就了齁。也是依着法，依着世间，依着自己。我们不是三正上吗？三正上就德行的三正上，就是我们的那个惭愧心要依着这三正上吗？惭愧心可以就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的梵行啊，德行、中道行，也是依法、依世间、依自己的德行的完成。这德行的完成，我们说前面那个无贪、无嗔、无痴，可以说就是三善根，可以说表现在那个心呐、啊。可以说相对来说啦，因为前面那是德行的完成，德行呢，我们说有心有行嘛，这个我们在前面说的非常清楚嘛。德行不单要有他的心，就像这边来说到三心就那心，但是心要表现出那个行，行就是六度，六度行。所以就是这个大菩提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圆成，也就是三心的圆成，也就是三心的圆成，也是六度的圆成啊，也是依法依世间依自己的德行的圆成。就是要依着这个，就是三真上，让我们的德行究竟圆满的完成嘛，是吗？否则我们要偏到一边了。接着解说了，菩萨不从自私的私欲出发，而从什么呢？众缘共成的有情界了，就前提一切有情而发心修行的了哈。所以对于依法依智依世间的，还有无贪无嗔无痴的德行，确实能够圆满开展到完成啊，确实完成就成佛嘛。老师对依法依智依世间和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一再一再做说明，包括第二十章，我们等一下要说的第二十章也一再一再的在说明，这个在表达什么？不要离开人，包括依世间也不要离开人间，三善根也是我们自己人的三善根，确实能够圆满开展而到完成，完成就成佛。然而从菩萨的入世济世来说，这个我们的世间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入世济生就是，但是我们这个世间，由于菩萨身从来没有建立的，始终受了声闻身的限制，包括我们出家了，对吧？出家还是主要还是守着那个具足戒，具足戒。当然我们还是有受菩萨戒的，但整个僧团的组织基本上还是受到那个主要就是那个具足戒，就是声闻身的限制啦，形成了与世隔离，所以菩萨的理想世界那就净土还不能够在这个世间实现。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大圣重视净土呢？因为有合理的世界啊，更容易修菩萨行，更容易开展我们的德行而成佛。就好像声闻也一样啦，声闻你看世尊啊，也要建立和安乐的那个僧团，有了这样僧团，在僧团当中，僧团就一个社会嘛，也就是一个净土了哈，相对的一个净土。因为这样的比丘在这样的僧团当中，就更容易解脱一样了。所以啊，如果我们确实是为大圣根性的菩萨众，就应该多多为弥勒世界的到来而发心了，因为弥勒世界，所以弥勒世界、弥勒净土。真正的弥勒净土是在人间啊，不是在天上的兜率净土。我再说一次，真正弥勒净土是在人间啊，不是在兜率天啊，兜率天兜率净土不在那里啊。这是佛法的那最初的本意，深刻意。你看兜率净土，兜率净土不是只有弥勒菩萨，未来佛都在兜率净土。你看世尊也在兜率净土，对吗？啊，重点不在那个地方，重点是说真正的弥勒净土是在人间，人间。所以净土的真正的意义，也就是化秽土为净土，这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是为了这个发心了。所以如果真的确实是大正根性的菩萨众，应该多多为弥勒世界的到来而发心，就是 那弥勒菩萨要到这里来，那要我们这里国土清净啊，他才会来啊。所以不是只有弥勒菩萨一直在让我们这个国土清净，而是在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让这个地方清净，然后迎接弥勒菩萨下降人间呢。基本上我们就把它第十九章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这个佛法概论的最后一章，就是正觉跟解脱。这个可以说，我们说这个就是果位了，是吗？正觉跟解脱，导师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是声闻的解脱，第二节是什么？佛陀的正觉。导师为什么这样分呢？其实正觉跟解脱，三圣圣者都有正觉跟解脱啦。正觉就是那个三菩提嘛，都有。但是声闻他是重视在解脱啦，佛陀他重视在正觉，正觉就是创觉的创觉。好，在声闻的解脱当中，导师也用了三个面向在说明他啦，三个主题在说明。第一个就是次第正果，第二个就是正果之后那个因为生死解脱，包括你说出果它是七番，终究毕竟要解脱，所以对于那个大海水来讲，七番生死可以说是一滴水，而且呢这一滴水终究要怎样，要没有，因为七番生死嘛，所以可以说我们出果也可以说是生死解脱了啦，也可以说毕竟要解脱。阿罗汉呢，无生的。出果了，最多七番生死。至于说到生死解脱，我们说涅槃就要谈到涅槃。为什么会谈到第三个会谈到涅槃？我们说涅槃就是生死的解脱啊。有时候在案前说什么叫涅槃啊？有时候师尊说就是烦恼的止息，有时候又叫生死的止息。烦恼止息，因为我们那个生死啊，三界的生死就是因为有烦恼嘛。烦恼止息，那就生死就止息了啦。为什么能够证果呢？因为证到实相就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就能够得解脱。所以导师的这个三个次第我们都可以理解它了，就是先次第证果，证得果就是要解脱生死嘛。我们说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就是第二个就会说到生死解脱，过来就会第三个就会谈到涅槃。然后看到第二节就是佛陀的证觉。佛陀正觉导师用了两个面向在做说明，因为说到正觉以解脱的特胜，怎么说特胜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声闻也有正觉跟解脱，但是声闻重在解脱，菩萨那个佛呢重视在正觉，但是不但他重视在正觉，佛也解脱啊，所以会先说到正觉跟解脱的特胜，就是比声闻更殊胜的地方，有共同的地方，但是有它不共的地方，所以会特别说到正觉与解脱的特胜。接下来就会谈到第二个论点，第二个论点真的是太重要了。第二个论点就是佛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我们看佛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第三个结说正观啊，瓜无三结说正观，这个就是佛陀的绝对性就是在相对性中完成的。在我刚才说到说有附录，我刚才说到啦，说那个心跟行之间的关系啊，就在这个附录二啦，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还有受想思三善根，还有跟那个学佛三要以及三解六度。前面那个学佛三要就是那个三心嘛，前面可以说到心，后面的三解六度就说到行啦，也是三心跟三行之间的相关性、相连性、内在的相依相连性的，希望这些咯，大家好好去思维它，好把它想清楚来，让我们的改善是从骨子里改善起。我们不是说马上要改善到骨子啊，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说，我们从那个地方要去。我们表面上的改善，我们当然是从行动行为上表现出来去改善，但是我们在行动行为的改善它当中，一定要去影响到我们的骨子里面，内心深刻的那个地方了，那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那个在那个地基就扎得稳，不会只是在沙滩上去建那个地基，就会渐渐往那个地方去了。啊，所以我们那个文殊那法义义理，希望我们能够一次一次的把它更深刻的明白它。各位不要觉得有压力了，我自己也没有这样跟你讲，我也没有什么深刻啦，只是跟大家共勉，我们往那个地方去前进。我有时候觉得非常惭愧，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的，好像一直要鼓励大家，好像我自己好像已经多深刻了，没有啦，各位不要被这个假象骗去，没有啦，我只是跟各位共勉，我们一次一次的就往那个地方，去要往那个地方去扎根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啊。内文先看到声闻的解脱，声闻解脱，我们看到次第正果。我们先说到了啊，就是正觉破除到三菩提，三菩提三就是那正的哈，那个菩提就是觉嘛，正觉就是三菩提跟解脱是佛与声闻弟子共同的了，只不过声闻他是重视在解脱。佛陀是重在正觉，我这些齁注脚都放了蛮多的，对吗？各位不要太有压力，这些注脚各位都能够知道的啦，各位都很熟悉。好，我们看注脚三的第三个引文，你看喔，导师对那般若经讲记啊，就是心经当中有得般若果，对吗？得般若果导师分成两个果，一个涅槃果，涅槃果就三成共果，涅槃就解脱嘛。而至于菩提果就如来不共果，嘿，不共的，不共果。你看，所以就是如来啊，就是佛陀是重于正觉，所以各位那些注脚齁，各位一定要欢喜了，不会让各位齁很沉重，会让各位更明白。啊，如果齁万一不小心刚开始看不太明白，也不用太着急了，看不明白你放着过一段时间心情愉快了，心情好了，脑筋比较清楚啊，再回来看一下。多看几次就会清楚了。各位看的次数齁，不会比我多啦，绝对不会比我多啦。我不知道看了几次齁，才稍微有点清楚。包括写这一份讲义，编这一份讲义，我自己也来回不知道看了多少次，是吗？各位你看到这些我都也一直在画黑，然后字啊都一直在上标等等都在做啊，我自己也是一再很辛苦的在看它。辛苦不是很痛苦啦，各位，辛苦跟痛苦不一样啦，不会那么痛苦啦，很辛苦，就好像在创业的时候也很辛苦，但是他会觉得非常充实。好，接下来我们看正论了，正论，次第正果，要正果啊，那个也要很精进肯道，很坚忍肯道的坚进，你看坚忍。坚毅肯道的坚进，你看坚毅肯道，那就跟忍都会坚忍都会有关系了。坚进经过非常的努力，前面不是说到那个道德的努力，不单是坚进，还有不放逸嘛，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要经过非常的努力才能够豁然大悟，超凡成圣。接下来说到次第十进修实证，有这个四个阶级。第一个就是须陀洹，须陀洹那是音译译他的音啊，如果他的翻译中国意思就是入流，就预流或者是翻成入流，我们说那就是知法入法，所以入什么流？入法流，但是也可以解，古德又解释入圣流啦，圣者之流，跟圣者一样啦。但是如果依着经文来说的话，不是经文或者依着这个知法入法，就入法流，什么法？法性流。虽然还没有就近了，但是可以说生死可以说是解脱，因为最多七番生死了，一滴水跟大海水比起来，可以说生死已了，而且是毕竟了，最多七番一定解脱。我们一般说出果是断三劫啦，其实这是把那个见惑，我们说见道见地得道就成出果，出果之后就把见道所见惑都断掉嘛，见道所断的惑都断了，但是它主要的就是三劫了， 身见，身见就是我见，那什么样的我见呢？主要就是那萨迦也见了，所以断我见的了哈。还有戒见起，就不会以为那个哈邪戒，以为他能够得解脱了，因为我们这已经见地得道了，得到圣道了，所以那个不会有戒见起的，关于也不会有疑啦，不会对三宝佛法不会再有疑啦，因为已经证道实相啊，已经自就已经证进证性了，我们又有智慧来证道了，所以就不会再有疑了啦。跟佛身是心心相应的，怎么还会再有疑？不会有疑。然后恶果，我们来看恶果。恶果斯陀含，斯陀含如果中文的意思就一来，一来。三果阿那含就是不还，不还就是不来，不还来不回来嘛，就一来。所以有时候又称为一来。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恶果就是一来，那个三果就是不来啊，出果呢，啊，可以说七来啊。其实往往人天嘛，往往人天七次而起。那、啊、四果呢？啊，不来了啊，不是四果就是无生的，三果不来是吗？四果哈、哦、无生的，不生啊。那个三果还有生呢，因为生到什么？不来不生到异界了，不生到人间了，但是生色界，色界无色界天了啊。在那边得解脱，所以他不来人间了。那阿罗汉有三个意思了，一个就是无生，无生，因为解脱生死了嘛，解脱生死，他不会再受生的了。第二个意思就是杀贼，因为贼就是烦恼嘛，把烦恼都断尽了。然后因为烦恼断尽，那是最大的福田，对吗？所以值得供养，值得供养，就是因供，值得供养的。应该值得供养，值得我们供养他，所以是，所以又成为应供了。特别说明出果，出果虽然破烦恼，破烦恼三劫嘛，但是还有愚慢未尽，愚慢呐、啊，慢呐、啊，这个在注脚时各位去看他了，放了不少对吗？这个只在跟他慢呐、啊，我们直接来看。愚慢未尽，如果彻底断了，那就是到达了彻底解脱，就是阿罗汉。对于这个慢啊，我们说出果是我见断，我见断了，但是我慢未断。什么叫我慢呢？我慢好，就是那慢性慢啊的特性，就是自我感特别重。什么叫自我感特别重？我们慢表现是什么？自是临他，对吗？自是临他。其实愚慢不一定要去更深细的慢，不一定要跟表现在跟别人自是临他。其实我们只要有自我感的时候，我们一感觉到有自我，我的心就慢起来。我们的慢是什么？内自是我，有是。我们不是说是自临他吗？不需要临他，我们感觉到有我的时候，自我感的时候，我就心就高起来了。很深细的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它了。所以那愚慢就跟我慢有关系的慢，有时候在部派啊会说到慢累。各位如果上那个俱舍论，就会说到慢累。慢累就是跟我有关系的，跟我有关系。那慢为什么呢？就是自我感特重的，不用跟别人比较，自己缺的有那个，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有那个。虽然看到别人哦，会还有悲慢，对吗？你看了、哦，就是还是有那个慢，觉得自己好。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再软弱的人还是有这样的慢，都有了，就是有那个我，完自我感特重嘛，就慢就是自我感特重，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说失货，有时候我们用爱，有时候就是慢，有时候用慢，那都属于情义方面的啦。这在注脚一种这样的观念，观的跟各位讲的这样的知见，各位去看那个注脚，就应该都可以看得懂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正果的不一啦。正果的情况不一，你看哦，有大智慧的如舍利弗，有最愚笨的如周利盘多杰，对吗？还有年纪有非常老的，还有年纪非常轻的。你看啊，你看七岁沙弥金头他就证了，那就是舍利弗的那个弟子嘛，是吗？那就证阿罗汉了哦。你看七岁，你看有从佛很久了，像阿难啊，还没有证阿罗汉，但是舍利弗。陈乔如等啊，没有几天他就证阿罗汉的， 有的证了出果之后现身就得到阿罗汉，有的证出果之后停在出果，有时候证出果到二果又停下来，有时候到三果停下来，停顿不前的啦，停顿不前。但是齁，不管怎样，生死是已经有量，究竟解脱是不成问题啦。为什么会有这样不一的情况呢？大体是依着根性立顿，根性立顿，不单单是根性立顿，还有什么对信，信三宝，信圣道的而努力求习实践啊，精进程度有不一样啊。这是不管怎样都能够人人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不能够行中道，不能够恰到好处，心于中道，心有所折有所偏，尤其是乱心妄执，妄执那就非常难得，乱心妄执有所偏，不能够行于中道都非常难得，如果是乱心妄执，那就跟真正的是非常难得了齁。好，我们先休息。